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脚前。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真是何德何能，担负你这么大的救恩。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主啊，求你的灵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经常提醒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让我们不要让圣灵的提醒带
走，
让我们真能够活在你的话语当中，
Amen.
我们就在光明中行，
Amen.
在黑暗，在这弯曲被扭的后世，主啊，我们都希望你再来，但是我们仍然心里矛盾，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的仰望，求你再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我们也希望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亲自带领这一个聚会，让高讲弟兄的口，让他所说的都能够让我们明白，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话语，让我们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都能够受益。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我们来继续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今天要从23节把它读完，从第23节把它读完。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即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好，感谢主。我们现在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上一次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的，主要说到里面的律法。我们现在是新约，不是旧约。旧约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写在外面的。新约的律法是写在我们心上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上次我们就说到新约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那就是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我们就说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在里面的带领，是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来顺服神啊。所以这个就叫做新约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上。那么在旧约，摩西的律法是写在外面的，所以你看呢，以色列人，他们 在新约里面，你看那个法利赛人啊，都要把圣经的经文写在身上，带在身上。那么外面的律法，所有的工作就是要人去遵守。律法怎么讲，你就怎么去守。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特别在罗马书说，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因为我们都是属肉体的，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所以人守不好律法，所以旧约就是不完全了，旧约不完全。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旧约是渐旧渐衰的，快归无有了。那么新约开始了，主耶稣来了，这里叫基督来了。基督今天来为我们作为赎罪祭。旧约的律法是犯一次罪就献一个牛献个羊，新约的律法不要献牛不献羊了，那就是主耶稣把自己献上了，只献一次就够了，不要多次的献祭，一次圣经就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知道的，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血是洗净我们的罪。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读的第23节，他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那就是指着要用牛羊的血去洁净。因为22节讲了，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旧约犯了罪了，摩西的律法那就用牛羊的血牛羊的死来代替这个犯罪的人。那么到23节，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什么叫做天上的本物？我们说过摩西的律法他做的那个帐幕是人手做的，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所以天上还有圣殿，上次我们读过圣经了，天上也有帐幕，那就是主耶稣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那个天上的帐幕也要用血来洁净，这个是什么意思？请我们读一出圣经，我们请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0节，对，我们读到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你看主耶稣20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啊，不是只是基督徒啊，你看到没有？万有就是神所造的，不是只造了我们人哦，是造了万有。天上太阳、月亮、星宿，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地球不过是现在处在只是一个太阳系，那天上还有很多系哦， 哦，那很多，那就是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天上的这些也要洁净。我们知道，我们也原来在这里也交通过，神在创造了这个宇宙以后，啊，还不是亚当这个天地，不是亚当的这个伊甸园，远在亿万年以前，上万上亿年以前，神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那个是交给一个受高的天使叫做基路伯他的管理的，然后他犯了罪了，所以他就使他所管理的天上的地上的都受到污染了，罪的污染，因为在他的管辖之下。所以主耶稣的流血不只是使地上的一切得到洁净和神和好，把天上的一切都洁净了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此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他说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接近。摩西的律法是用牛羊的血来接近，但是今天是神的儿子来了，主耶稣的血不止接近我们地上的，也把天上的怎么样给洁净了。天上的本物是要用主耶稣的血来洁净。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人手所造的圣所就是圣殿，就是会幕，那是人手造的。会幕里面有一个圣所，有个至圣所，对吧？那是人手所造的。主耶稣不是进到这里面来侍奉，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现在我要简单的把天堂这两个字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天堂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名词，原文就是天，主耶稣到了天上了。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哦，说到天堂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概念的翻译，原文就是天上，同一个这个希腊字在别的地方都翻成天上啊，没有把它翻成天堂。那么这里把它翻成天堂，那么在另外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请大家看一看，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这里也把它翻译成天堂啊，就是在这两个地方把它翻成天堂。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读第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
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你。
你看这里不把它翻成天堂，翻成天上，同一个字好不好？很多地方啊，所以天堂是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天上。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在什么地方？坐在神的右边啊。那个再请你读一书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这是很准确的，就是这样了。主耶稣现在已经复活了，在哪里？就坐在神的右边。神在哪里？神在天上。主耶稣就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他是在天上。那我们从圣经上我们知道，主耶稣除了在天上，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也住在我们灵里，也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请你再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住，愿恩惠常与你们同住。
对，那么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或者同住。那么主耶稣是给我们的灵，看到没有，是同在的。刚刚我们说主耶稣在哪里啊？不是在天上吗？在父的右边吗？怎么又跑到我的里面来了呢？好，那么上一次我们说了，第一个我们知道圣灵现在是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上次我们读了圣经了，圣灵是住在我们的每个人的里面。那么圣灵住进来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神也和圣灵一同住进来了，主耶稣和圣灵也一同住进来了，都在我们里面。也就是三一神今天都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说奇不奇妙？你说主耶稣今天在哪里？在天上，不错。你说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也对。你说主耶稣与我们聚会同在，也对。因为他是灵啊，灵是无所不在的。好，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还是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
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迹的圣灵居住的所在。
你看，圣灵住进来了，神就借着圣灵也住进来了，看到没有？啊，也住进来了。因此圣经里是告诉我们，神到底在哪里，还要读一读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好了， 神在哪里啊？是他超出众人之上，他在天上。下面又讲了，有冠乎众人之中。你记得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怎么样，在你们中间，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看到没有，又住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这就是新约，这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流血。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任何的事情，你都要相信一切主就住在你的里面，你不要到处去找他，你就回到你里面去。所以主，愿主与你的灵同在，你就回到灵里去嘛。主就在你的灵里，你就回到灵里面去，主就在你的灵里。好，因此今天我们就看见新约和旧约就不同了，新约和旧约不同了。新约因着主耶稣为我们献了赎罪祭，他流的血使天上的、地上的、使万有都一时怎么样和好，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你相信了主的人，你接受了主耶稣做救主的人，我们与神也就和好了。我们与神一和好了，神就住到我们里面来了。神是怎么住进来的？就是借着圣灵住进来的。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一信，你一信，你什么时候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什么时候一相信主耶稣，圣灵就住进来了。因信就接受了圣灵，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把那个加拉太书读一遍。好，加拉太书的第三章，14节，加拉太书第三章14节，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你看，因信就得到什么？应许的圣灵。你什么时候你相信圣灵就进来，你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见圣灵，你也没有感觉好像圣灵有什么不同进来了，但是圣经里告诉你圣灵就进来了。我们是，这是你要相信主的话，圣灵一进来了，神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神也就进来了，神进来了，主耶稣也进来了，愿主与你的灵怎么样同在，主也进来了，三一神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叫做恩典，这叫恩典时代。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和非基督徒就不同了，你里面就一定有神住在你的里面。神在哪里？神在天上，超乎众人之上。神又在哪里？冠乎众人之中。我们聚会，神就在我们中间。你看不见神，但是你要相信神一定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聚会，有住在我们每个人怎么样里面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恩典。好，希伯来书第九章的25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旧约摩西的律法，犯一个人犯一次罪献个牛，犯一次罪献个羊。那么在新约不需要了，主耶稣就是一次把自己献为祭了，他就钉了十字架，他流了宝血，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他就献上自己了。那么这一个把自己献上了，只要一次，不需要多次。所以主耶稣的血是永远有功效，不需要他再钉两次十字架，他就一次就把天上地上的 都救赎了，都与神和好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救赎对我们人来讲是为着所有的人，不是只为着基督徒。现在有一种说法，主耶稣的血只为着基督徒。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你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开始读，读到第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读到第六节，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这里有两个万人，第四节是他愿意万人得救，这个万人在原文不是万人，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要数一万个人出来啊，不是的，原文这个字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包括亚当的后裔，你信耶稣的也好，你不信耶稣的也好，所有的人，神只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也是所有的人。主耶稣钉十字架对人来讲是为了所有的人钉十字架，信他的人他为你钉十字架，不信他的人他也为你钉十字架。所以第五节就讲，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他能够救你，你只要到他那里去他就救你，你不去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啊，所以主耶稣的救赎是为着所有的人，原文就是所有的人。那现在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里为什么是担当多人的罪？看到没有啊？担当了多人的罪，请你注意，担当多人的罪和救赎是两件事情。主耶稣，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是为所有的人做了赎价，他只是为了所有的人死，但是有的人不接受他做救赎。所以那个不接受他做救主的人，他就没有担当他们的罪，看到没有？这些人不愿意把罪交给主，他就没有担当他们的罪。因为那些人啊，不信主耶稣，他愿意自己担当自己的罪，他不愿意把罪交给主耶稣。如果你把罪交给主耶稣，主耶稣就担当你的罪了。所以他为什么？他是为着所有的人做了赎价了。但是你不愿意，所以这里是说，希伯来书就讲担当了多人的罪，好不好？做赎价是为所有人做赎价，但是担当罪只有基督徒的罪他担当了。为什么？因为你愿意接受他做救主，你愿意把罪交给他。好，这是两个不同的，这是你告诉我们。所以这里是说他担当了多人的罪，这个多人的罪下面就将来要向他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主耶稣没有你不愿意，主耶稣担当你的罪，主耶稣也不会第二次向你显现，对不对？向你显现那就是审判了，好不好？那是第二个问题了。所以这里是说到等候他的人，你不是等候他的人，他不会向你显现。你看这个现在不信主的人，他那里在等候啊，他不会说等主在了，没有，好不好？那就是说基督徒才是在那里等候，他担当了我们多人的罪。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圣经啊，它的准确要把它弄清楚啊，他担当了我们多人的罪。嗯，二十六节这里还有几句话我们要交通。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来除掉罪，牛羊的血只能遮盖罪，他是把罪给我们除掉了。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
你看到没有，这里告诉我们主钉十字架乃是要除掉罪，那个除掉罪今天是在基督徒的身上要除掉罪，在宇宙中间要除掉罪。但是不信主的人他自己不愿意主耶稣担当他的罪，所以主耶稣就没有担当他的罪了，罪还在他的身上。但是主耶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就知道他是来除掉罪的，不是遮盖罪的，跟牛羊的血不同了。所以主耶稣的血一流出来就除掉罪了。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读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四节，都先读到二十五节。我们已经读过了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这位祭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好了，所以主耶稣的这个救赎是能够拯救到底的。对哪一些人是拯救到底呢？你必须是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好不好？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不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就不是拯救到底了。他对你，我们再读一处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不到十五节。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迦南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守护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还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
好，这里就说到必须经过死啊，那个一命就是代表他死了，牛羊也要经过死，对不对？主耶稣也要经过死，他死是做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说他把我们和神联系起来了，他好像是一个中间的保人啊，他向神说，父啊，你要赦免他们，因为我的血已经流了，我的血已经洗净了他们的罪了，所以神就看见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神就把他的永生就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不是只是是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救赎了我们，而且他到神的面前做中保，神就把神的永生就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了。我们现在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生命，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有神的性情了。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性情在这里面，所以当你做一件事情和神的性情不同了，违反了神的性情了，你里面就不平安了，圣灵就会指教你了，圣灵也就住进来了。你看这个和旧约的人完全不同了，圣灵住进来了，永生给我，就是因为主耶稣献了祭了，主耶稣向父讲，我已经死了，我的他们的罪我都给他们担当了，现在他们到你的面前来了，父啊，主就向父祷告，父就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了，然后就把圣灵和永生就赐给我们了，神就称我们是义人了，对不对？因信怎么样就称义了，我们就称义人。好，所以这里就讲了，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永远的灵就是指到圣灵了。主耶稣在这地上所有的工作，包括他在十字架的工作，都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他是借着圣灵把自己献给神。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无瑕无疵的，他是圣洁的，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上次我们说过就是洗净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死刑就是犯罪的行为，那个是我们不犯罪了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基督徒是可以不说谎话的，基督徒是可以不发脾气的，基督徒是可以不骂人的，不但这样，基督徒心里还不能恨人哦，可不可以做到啊？可以做到啊，要除去我们的死刑啊，好不好？所以约翰一书那里就说我们可以不犯罪啊，请你读读约翰一书。请我们读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好了，你看这里是说，我小子们呢、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看到没有啊，叫我们不犯罪哦，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句话，我们可以不犯罪的基督徒。他说若有人犯罪，用个若有好不好，那如果你犯了罪了怎么办，那主耶稣就是做了挽回祭，他是一位中保，他怎么做中保，他用他的血做了中保，他流了血，他是一个挽回祭，他是一个祭物，他必须死，死了以后他就流了血了，这个血流出来以后，父看见他的血，父就能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你犯了罪，你就到他的面前去。第二节还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看到没有？就是刚刚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就讲了嘛，对不对？他是为万人做了赎价，好不好？为所有人做赎价，不只是为基督徒。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些没有为他做赎价，没有担当他罪的，是他不愿意接受，好不好？他不愿意把他的罪交给主耶稣，啊，这是两回的事情，啊，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一些人是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就得到了白白的恩典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些人在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这里是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今天有一批人，就是主耶稣担当了他的罪的。主耶稣他是为万人做了赎价，但是接受他的这些基督徒愿意把罪交给主耶稣，主耶稣就担当了他们的罪了，那就指着基督徒来讲。对这些基督徒，这里就说到了要等候他第二次显现。那么我们想，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主耶稣还要来哦。主耶稣第一次来是来做赎罪祭，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救赎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都引到神的面前，他来做中保，他来把新约给我们，这是第一次他来。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记得他怎么说，他说成了，他的救赎的工作就成了。当他挂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成了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经上就记载，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和神怎么样，直接到神的面前去了，只要你愿意就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去了。神在哪里？神在至圣所，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那就是天上的至圣所里面去了。不但这样，圣经有，刚刚我们也讲了，神也亲自来住在我们怎么样里面了。所以我们这一批人是不是在这里等死啊，弟兄姊妹，不是在这里等死。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要死的，但是我们不叫等死，我们是要等主耶稣再来，等他第二次显现。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来，主耶稣自己讲他要来。好，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到第四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好了，这些说说没说，他现在去了是为我们怎么样预备地方去，他预备好了地方就要来接我们怎么样到哪里去，所以他要再来啊，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他要再来。好吧，那我们再读一点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啊，第九节要读到十二节，九节到十二节。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天使做见证了，你们看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要来。后面还有个十二节，他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什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和他们分别的地方在哪里啊？在橄榄山。最后主耶稣要从橄榄山升上天去，橄榄山就是在耶路撒冷前面的一座山，橄榄山是耶路撒冷前面一座山，所以主耶稣就从橄榄山升上去了。天使就对门徒讲了，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这样来。主耶稣是怎样去，主耶稣还要怎样来，这就是说主耶稣要来，天使为他做见证，主耶稣自己也说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还要接你们去。这里很奇妙的就是说，天使说你们看他怎样去，他要怎样来。主耶稣从哪里升上去的？橄榄山。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预言，主耶稣降临也要降临在哪里啊？也要降临在橄榄山，绝对不会降临在中国河南省啊，所以那个什么女耶稣这都是错的，不可能的，好不好？也不能降临在美国啊，都不可能的。主耶稣降临必须降临在橄榄山。现在我们要读一点旧约，好不好？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24章，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14章，撒迦利亚书14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撒迦利亚书14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 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这是一个预言，撒迦利亚是一个先知，他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第二节，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所以这里有一场战争最后要打，这场战争是要在巴勒斯坦这块地上来打啊。万国这里说的万国也就是说到所有的国家到那个时候都要一起来打犹太人打犹太人。那么在这个时候犹太人打不赢了，你看城壁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减处。城都被攻取了，你说他打败了吧，没有办法胜利了。所以下面马上第三节，那是耶和华必除去与那些国征战，那就神要去打那些国，他打不赢了，神去帮助他打了。神怎么帮助他打呢？那就是第四节，那日就是那一天，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一天，那日他的脚臂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就是主耶稣又回来了。这个打仗的神就是主耶稣啊！刚刚我们天使不是说你们看他是怎样去他要怎样来吗？他就要回来，也回到橄榄山，主耶稣就降临了，第二次降临，最后是到橄榄山来帮助以色列人打一场仗。当他的脚一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开始分裂了，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一个山分裂了，一半向北，一半向南，东西就是很深的一个谷啊。以色列人就从这个谷里面怎么样逃跑了，就被保护了，拯救了。你看这个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主耶稣的升天是在橄榄山升天，天使说看他怎样去他要怎样来，主耶稣还要降临在橄榄山，这是预言，请你记得好，我们基督徒一定是相信这是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有很多地质学家跑到橄榄山去测地，要测一下到底开始分裂没有分裂，现在还没有，一定要主耶稣的脚站在橄榄山上他就开始分裂。那个时候很残酷的，那个时候正好一场战争在打。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再读一点启示录好不好？请读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读到十二节到十六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来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
你看这一个就是一个预言了。你看十四节，他们被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除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到没有？普天下的众王，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是怎么讲的？对的，万国，好不好？要来打耶路撒冷，你看到没有？这是普天下的众王在来征战，征战打的地方在哪里？叫做哈米杰多镇。 这是一个预言。哈米杰多的，那么米杰多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北边一点的一个地方，就是米杰多，这是你们在地图上可以找得到的。哈米杰多登的意思就是说屠杀的山，屠杀。好，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屠杀米杰多屠杀的时候，杀犹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临了，啊，来拯救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呢？那从这里是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是傍晚倒在伯特大火上，伯特大火就是幼发拉底河，伯特大火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以这个碗倒在幼发拉底河上。好，这场战争就开始了。所以主耶稣在这就说一句话了，这场战争一打，主耶稣就讲了，他说看啊，我来怎么样，像谁一样。所以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那个等候主耶稣要来的人。所以主耶稣第二次来不是来钉十字架，所以希伯来书说不是为罪的缘故，看到没有，第一次来是为罪，第二次来为拯救。第一个拯救，这里就说到，这里说到拯救是拯救以色列人，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也是神的子民啊。但是出来以后对我们基督徒有怎么办呢？好了，主耶稣来第二次来要拯救基督徒。那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了，这是对基督徒说了啊，也包括犹太人中间的基督徒，好不好？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这就是对我们说的话。他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和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什么意思？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还有一批基督徒还在活着的，还在地上，但是很多基督徒已经都睡了，保罗已经睡了，彼得也睡了，约翰也睡了，好不好？好了，那么这些人就是两批基督徒，一批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就叫睡了，还有一批基督徒还活在地上了。为什么说就不在这些睡了的人之先呢？就是这些死了的人，基督徒先要复活，他们要先复活到天上，到半空见主的面，然后活在地上的基督徒也要到天上去。那我们怎么上天？坐飞机吗？坐火箭吗？不要。那个时候啊，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体都要改变哦。啊，等等我们来读腓立比书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暂时不读，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改变像主的身体一样。弟兄姊妹，你盼不盼望那个时间啊？但你现在可能你那个时候也许在上班或者在家里煮饭，怎么一下你的身体就变了啊，变了就往上面升了。好了，好，那我们就这个时候就有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哦，不是橄榄山哦。主耶稣降临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先到半空，在云里，所有的基督徒都到天上去，耶稣前面， 就不同了，都到灵里去哦。活的基督徒都到灵里，死的基督徒先复活也到灵里了，半空哦。主耶稣先降到半空，把所有的基督徒都接到半空去了。所以底下就讲了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和主永远同在了。你看到没有？所有的基督徒啊，彼得、保罗、约翰都复活了，到了天上。我们所有在地上还活着的基督徒，都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好，现在我们来读读改变身体，请你读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到21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而且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你看，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哦，虽然我们现在活在地上，你千万不要忘记你是天上的国民。那么当主耶稣，我们就在等候主耶稣从天降临，他要按照那是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了，不是这个人身体哦，我们这个身体都要都要朽坏的，另外一个身体和主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是他复活的这个身体相似，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体我们不知道，就是相似了，荣耀了，那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了，都变了。所以我们不坐火箭，我们也不坐飞机，那个身体就让我们直接到了半空了，我们那个时候就和主见面了，每个基督徒都要和主见面。主耶稣在半空与我们见面以后，他就从半空又降到地上来，到哪里啊？橄榄山，再来打橄榄山这一场战。所以主耶稣的第二次来不是为了罪的缘故来钉十字架，好不好？第一次是为了罪，第二次不是罪，是为了什么？拯救，拯救我们这些人从地到天上，拯救以色列人能够从万国的枪炮下面拯救出来，这就是主耶稣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他也在这里说预言了，好不好？好，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9章28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看到没有？不是为他赎罪了，乃是为什么？拯救他们。所以主耶稣第二次来是为了拯救，不是为了罪。因为第一次来已经把罪解决了，已经除掉罪了，第二次为了拯救。那现在就是看我们是不是等候，愿意等候他第二次来的人。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你是不是在那里等候他第二次来？如果你是等候他第二次来的人，你一定是一个爱他的人。那爱他的人应该怎么办呢？那请你最后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14章。对，约翰福音14章21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好了，你看到没有？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你就有了他的命令。他的命令在哪里啊？就是这个圣经啊， 他的命令在哪里？就是这个圣经。你有了他的命令，你就怎么样？你要遵守哦。你就是爱他的，爱他的就是要等候他显现的人哦。你不爱他，你就说，你就不愿意他显现哦，好不好？所以，我们有的基督徒祷告主啊，你不要来得太早了，等等，等我改变好了，你看看。你要等候他显现。啊，你等候他再来，等候他显现。所以，像爱他的人要向他显现。啊，因此，希伯来书在这里就在说预言了，好不好？这是第二次主来，不是为了罪，乃是为拯救我们。啊，让我们脱离这个地，我们改变，我们不受地上的烦扰，好不好？那个时候。我们见主的面了，就没有哀苦了，好不好？也没有痛苦了，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喜乐了，好不好？那就是另外一个属天的境界了，是在我们面前，啊！这就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看见的预言。好，感谢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做成的，都是他做成的。这就是恩典，我们看到牛羊的血没有路走，我们守摩西的律法也没有用了，所以神就只有把神的儿子给我们，旧约就过去了，摩西的律法也过去了，新约就开始了，主耶稣是我们新约的大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来侍奉神，每个人都要侍奉神，都有恩赐，都要侍奉神。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把第九章读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好，
建筑的他叫万有都与他和，万有都与他和好，包括我们撒旦，撒旦为啥？万有嘛，那所有，那所有应该是不是也包括撒旦？
好，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哈。
啊，
好。
还有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那圣灵为什么不会管理我们的肉？因为我们常常还是要犯罪，因为我们犯罪是因为肉，我们肉体的软弱。那圣灵都住在我们里面了，他不能管理我们肉体，不让我们犯罪吗？
好好，
对，
好，
谢谢。
好，现在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我们来说。第一个问题，请你读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要读
啊，可以你读吧。
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要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非要记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好了，那从这几节圣经我们能看见了，主耶稣借着死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谁啊？所以他不会去救撒旦，好不好？他要败坏撒旦，要借助死，因为撒旦是把罪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对吧？啊，所以他 刚刚我们讲是所有的万有包括天上的地上的与神和好，但是就不包括撒旦在里头，好不好？要拜拜他啊，这是第一处啊。第二处就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到17节，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到17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了，刚刚说圣灵住到我们里面来了，怎么可以不管，把我的身体管好啊？管好了，使他不要犯罪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看见了，我这个肉体是和圣灵怎么样相对的？我的肉体不愿意听圣灵的话，不是圣灵不管我，是我不听嘛，好不好？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的时候，你听不听啊？不听啊。比方一个小青年晚上要在电脑上打游戏，到的时候妈妈喊他赶快睡觉了，11点过了，明亮点上还要上学，他不听嘛，好不好啊？所以在我们每个人里头有肉体和圣灵怎么样都在争嘛，争战打仗啊，那谁打赢啊？肉体打赢了那就要犯罪了，好不好？你圣灵打赢了你就不犯罪了，好不好？神不勉强我们的自由意志，神不把我们每一个人造成一个机器人，好不好？按一下你就动一下，按一下动一下，我们都有自由意志，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你自己怎么选择？你愿意听圣灵的呢，还是你愿意听肉体的？好不好？好，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肉体和圣灵在我里头是相争的，不是圣灵不管，是我不听。好，好，看其他有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你讲到，就是在半空跟神相遇，他叫起的话，第二次来的时候，那死了的信了的基督徒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传福音，基本上我爸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那我跟人家讲说他现在跟耶稣在一起，还是说就还是要等到那个时候神才来临？在几岁他现在是在这边还是？
好，这个我们读一处圣经好，请我们读腓立比书，我们请读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21节读到23节，21节读到23节。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对不起，第一章啊，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到23节。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23，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好了，这里就是保罗说，我若离世与基督同在，好不好？这是好的无比。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还没有来了，我们基督徒死了睡了，保罗就说我们睡了，我们也与基督同在，看到没有？那圣经里这是指是怎么一个过程呢？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死了，我们的灵魂体的去处是不同的，我们的灵是到主那里去， 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没有把他的灵交给神啊？他交了，原文没有交魂啊。他说父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被众人打死的时候，他也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所以从圣经来看，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灵是要到主耶稣那里去，到父那里去，主耶稣的灵也交给父了，就是我们的灵去的地方。所以保罗说，我若立誓与主同在，那是指的我的灵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但是我的身体在哪里呢？我的身体可能在坟墓里了，或者被火烧了，火葬了，好不好啊？这个身体就朽坏了。那么我的魂到哪里去呢？圣经里讲我们的魂是到乐园里面。你记得那个强盗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那个悔改，有一个强盗悔改了，主耶稣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就是阴间有两个地方是魂去的地方，一个就是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那叫做乐园啊。这个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就讲了，那个拉撒路不是死了吗？他就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财主不是也死了吗？他就到阴间受苦的地方去。好，阴间有两个地方，就是魂去的地方，一个是受苦的地方，那里有火焰，所以那个财主口都烧干了啊，他就要拉撒路拿点水凉凉他的舌头。魂去的阴间，灵到耶稣那里去，身体就毁坏了，好不好？好，所以这就是保罗讲，我若立誓与主同在，好得无比。那么保罗我们相信他的身体也毁坏了，他的肉体毁坏了，那么保罗的灵是到主那里去了，保罗的魂是在阴间的乐园里面，好吧？那如果按照圣经就是这一个。我们有一本书，小书，就是专门讲阴间啊乐园，好，讲到这里那个书这里可能还有，你们如果要你们可以拿去看的，好吧？嗯，
我的这个问题刚才已经差不多了，其实我就想问阴间的事儿，因为那个使徒信经整体那个里面不是说主耶稣啊受死，然后第三天受死来在阴间，然后复活，就是说他去了阴间。主耶稣是神，他怎么能去阴间呢？原来我本来是不大明白这个。第二个意思就是说，能不能请您解释一下这个阴间它的这个概念，这个阴间的这个概念。
好好，我们来读出圣经。
好，谢谢。
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节读到三十二节，三十节读到三十二节。
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好，这里是说主耶稣要进过阴间，对不对？但是这个灵魂只有魂字没有灵字，他的魂要经过阴间，特别在二十七节那里就很清楚，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那里也没有灵字，是中文加了一个灵字，不把魂撇在阴间，什么意思？主耶稣是不是跟门徒说过吗？他说月哪三日三夜在鱼肚子里，人子也要这样在地里头，对不对？主耶稣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那就是到阴间去嘛，好不好？阴间在什么地方？乐园。所以他给那个门徒讲在乐园，阴间是在地里头，我们魂所去的地方， 啊，阴间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受苦的地方，一个是主耶稣去过的地方。主耶稣的魂在这阴间只有三天三夜，然后他就复活了，好不好？所以不撇在阴间。那么我这个保罗的魂现在是撇在阴间，要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了，他才从阴间出来，现在还在阴间。对，主耶稣的魂是到父那里去了，灵是在阴间，
灵到父
那里去了，魂在阴间，三天三夜，好不好？三天以后就复活了。好，好，
刚刚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在想，因为上次你有讲过一次灵打这个问题，跟我在想说，就说不是有很多鬼鬼怪怪经常说又赶鬼什么一大堆，这些其实就是出于撒旦，就一个哈，因为人的魂在阴间进了主殿是在乐园，都不可能上来，就像拉萨路那个温顿达不能来的嘛。
对对，
所以所有一切的东西就是撒旦在那搞，按照人的软弱来各种各样的形状，知道吗？
对
吧？就有一个。
啊，当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有几句话，我们可以读读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读到二十六节。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必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得住呢？站得住呢？
好，撒旦有个国，看见没有？好不好？他不是一个人哦，他不是一个，他有一个果，他那个果不是里面没有人，都是灵，邪灵，好不好？就是邪灵。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都堕落了，跟着撒旦了。这一批天使就是邪灵了，好不好？他就去随着撒旦，要他去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好不好？
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升到半空审判，是审判我们的魂，因为我们的灵不是已经在主耶稣。
好，当我们一复活的时候，不是神就给了我们一个身体吗？
对、
啊、这个身体一有了，我们的灵和魂都回到这个身体里头来了，就合成一个，好不好？不会分开了。你现在睡了的时候是分开的，啊，人死了是分开的。你看主耶稣也是分开的吧？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要死的时候，他就把灵交给父了，对不对？然后他的魂是不是就到阴间了？刚刚我们做的，好，他也分开了。他的身体在哪里啊？在门坟墓里头，对不对？在坟墓里头。所以当主耶稣那一天一复活的时候，他的灵从父那里就来了，魂从阴间就出来了，和他的身体怎么样合在一起了。所以当他门徒看见他的时候，有人说：哎呀，这是灵。主耶稣灵是无骨无肉，你来摸摸，我有骨有肉吗？啊，主耶稣为了表示他是一个新的身体了，啊，复活的身体了。好，你们拿片烧鱼，我就吃掉了，好不好？所以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复活的时候也能吃东西哦，啊，那是身体不同的，但是不靠吃东西生活，好不好？不吃也可以，吃也可以。这是我们想不通的，好不好？我们现在想不通，但是圣经里的确是这样讲，我们也就这样相信，好不好？好吧，好，如果没有了，我们请郭弟兄。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里面，你让我们过得更为有盼望。是的，我们必须仰望你的再来， 因为你的再来对我们是好的无比，
明白？
有你再来，我们的身体得到改变，
明白？
我们就要与你永远同在，
明白？
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是
主啊，但愿这个应许在我们身上都能够守得住，
明白？
让我们活在你的话语当中，
明白？
因为听你的话，遵从你的话，遵循你的话的就是爱你的，爱你的你就会救他到底，
对吗？
所以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人，
是
被你所救，
对吗？
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要去违背圣灵的叹息，
对吗？
让我们真能够做你的子民，
对吗？
我们也即将回去到我们的家中，求你的灵继续指教我们，
对吗？
让我们都行在光明之中，
阿们。
做盐做光，
对吗？
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